大家早上平安。今天这一章真的好感动哦。OK， 今天来到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哦。然后昨天在第十七章里面呢，我们就说到耶稣为门徒来祷告嘛，求天父让门徒能够像他和父一样的合而为一。就像昨天的分享里面，我们也说到，无论是家庭、教会、职场，或者是关系的修复，或者要带出一个服事团队的恩膏，我们真的需要的就是耶稣所谓的这个合而为一。那其实呢，要活出像耶稣所说的这一些合而为一呢，爱是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最重要的这个推动力。因为唯有爱才能够使人彼此的顺服，合而为一。所以也接着我们看到整个十字架的救赎恩典呢，讲的也就是爱，人与神之间的爱，人与人之间的爱。因此呢，今天十八章里面呢，也让我们看到主在这一个生命哦，在这个地上的这一个生命要了结之前呢，在这个紧要的宽头，尤其是在四围都被这个邪恶的势力、黑暗的权势所笼罩的时刻，主怎样的做选择，怎样的牺牲，怎样的再一次的彰显神的大爱。那所以呢，我把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定为全然的爱，让爱升华。那我没有把今天的这一个经文呢按次序这样子分段，但是呢，我从两个切入点哦。第一个呢，就是从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七节哦，就是关于彼得的。那我们看到彼得对主的爱，其实是一个输血气而且自负的爱，这样的爱呢，其实是善变的爱。那在第十节里面呢，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的名字叫马勒古。那彼得就像刚才军发所说的，他的确是非常爱主的，他是一个爱主的门徒，跟我们一样的，而且呢，他是愿意为主舍命。那就是当犹大带领一大堆人一堆这一些兵还有祭司长来到要捉拿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出于热心要保护主，所以呢他就拔出刀来削掉这一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那如果不是主的怜悯的话，马上医治那一个人，可能他真的是会被这一些人去抓去关起来，或者是被杀掉，我们也不知道。那乍看之下呢，我们看到彼得其实是非常勇敢，非常爱主，但是呢，我们看到他的热心还有他的勇敢呢，是出于血气的爱。而且呢，我们知道说血气的爱往往是没有根的，很容易变的。接着下来在第十五节到二十七节里面，就让我们真实的看到彼得呢，他凭着一时的血气的这一份爱呢，虽然他拔刀削掉了这一个马勒古的这个耳朵，但是呢，在最后呢，马勒古的这一个亲属在他的这一个简单的这一个责问之下呢，彼得就跌倒了，不认主。那血气的爱呢，也是属于第三度空间的爱，会随着人的经历、环境的变迁，还有肉眼所看到的这些事情呢而变质。就好像彼得这样，他确实是有跟随主的这一个决心，也有这样的勇气，不然的话，他在耶稣被捕过后呢，他就不会跟着大祭司跟着走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然后又被约翰带到院内。但是呢，我们看到经过了这一个漫长的一夜，而且寒冷又恐怖的这一个黑夜，在亲眼看到耶稣被捉的时候，怎样被羞辱、被鞭打，整个的审判过程，我们看到他开始呢感到惧怕，而且呢害怕到连他这个天然的勇气呢都消失了。所以呢，他对主的爱还有这个要为主这一个殉道的这一个心智呢，终于在这样子，因为眼睛看到环境的问题，他的这一个情况之下呢，终于呢在软弱了，真的是没有了这一个心智，所以在就应验了主在第十三章里面所说到的，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那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今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思想， 我们也是爱主的一群，但是我们的爱呢，是否也像彼得一样是充满着血气还有自负的？那一旦遇到逼迫或者试探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是否，我们对主的这个爱是否还能够依然摇摆，依然能够坚持而不会摇摆不定，或者是我们会因为看到环境或者是看到事件人或者事而变迁，最终呢也会像彼得一样的不认主。那有时候我们会说彼得不认主，但是呢我们可能也没有发现到自己也常常像彼得一样哦。那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当耶稣说要我们往东去的时候，我们偏偏往西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一种不认主，变相的不认主的一个行为。那当真理说饶恕伤害你的人，我们不愿意去饶恕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跟彼得一样不认主，因为我们不跟随真理而行。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想的就是靠自己的能力处事，硬使事情照着我们的意愿去完成，我们常常也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可能有时候很想做一件事情，很想让这件事情去成就，但是呢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方法，但是做到最后呢，我们会发现到其实这并不是主要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血气的爱，对主一种血气的爱的一个表现。那信徒呢有时候也会拔出血气的刀，好像彼得这样子，那试图保护主或者是属主的这些事物，但是呢我们却把人的耳朵割下来，使人呢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比如讲，我们也有看到很多时候，当人跟未信主的人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为了一些信仰上或者真理上的东西争执，争到面红耳赤，然后就到最后我们就发现到这一个未信主的人呢被我们绊倒，不愿意来相信耶稣。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因为爱主，但是呢却是从我们自己的血气而出来的一种爱，是主所不要的，但是我们常常呢就会犯的一些问题。那第二点呢就是从第一到第十四节哈，就是我们看到耶稣怎样的就是主动的舍己彰显出全然的爱。那从第一到第二节里面呢，耶稣说了这话，同门徒出去到了这一个吉伦西，那在那一个院子里面呢，他和门徒进去，然后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这一个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那我们看到呢耶稣知道自己离开世界的这一个日子将要到了，那就算知道了这个卖他的这个犹大呢知道这一个我们知道这一个耶稣去的那个院子是这个客西马尼园，就算他知道卖他的犹大知道这一个地方，并且呢将要带一批人来到这里捉他呢，我们看到他还是要去这一个地方。那主很清楚的知道呢天父对世人的爱，也明白到天父对世人因为罪所带来的这一个毁灭感到心痛，因此呢为了爱天父，也因为他对这一个天父爱世人的这一个心呢，他完全的明白主也像天父一样爱世人，所以呢我们看到他自愿去承接主承接父为他所预备的这一个苦杯。那按着父神的旨意，他回到耶路撒冷，明明知道是要被抓了，要被杀了，但是他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并且准备上十字架，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主是自愿的，他的那一份爱是出于他自己本身自愿的。还有呢，就是主说我就是，当人来捉他的时候，他根本没有逃避，也没有去避免，他就是说我就是啊。所有的人当他说我就是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所有来抓他的人呢就好像软脚虾这样子全部扑倒在地上。那可见的呢是主自愿的，如果主不愿意的话，其实这一些人根本没有办法动到他，也没有办法抓到他。那第八节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主说你们若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其实主问他们，你们要找谁，你们要找谁，其实是要让这一些人知道说你来找我 OK 你就找我，把这一些其他的人 就让他们去吧。所以我们看到主其实在这一个关键时刻呢，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刻呢，他依然要保护啊他身边的这些门徒，他宁愿自己一个人去承担，也不愿让门徒受连累。所以在这章里面呢，我们看到主在整个这个被捕的过程、被审的过程里面呢，完全没有反抗，因为他知道他的命定，因为他知道他这是父给他的苦杯，而且他主动的舍己，为的就是向世人彰显天父这个全然的爱。那在这一段里面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思想，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来世人把他钉死，但是呢主却说这是从天父手中借过来的苦杯。那弟兄姐妹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呢，第一样事情我们要先思想的就是我们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这些苦难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而遭受到管教。那如果不是的话呢，那我们要学习像主一样，任何的苦难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呢，尤其是在要遵行父的旨意，要遵行真理的时候，我们的确需要甘心乐意，而且要愿意的去接受父量给我们的这一个苦杯，而不是怨天尤人。那第二点我们可以想的就是耶稣是爱，神就是爱，爱有他的这一个爱是大有能力的。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我就是一句简单的这么样的一句话，来抓他的人都扑倒在地上站立不住。那我们知道说这一句话呢，其实在灵异里面呢也可以说到，就是没有爱的人在凡事上是站立不住的。那世间有许许多多的这一个苦难，很多人都因为心中缺少了爱而造成别人的伤害，或者是造成自己的伤害。那若是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效法主一样，让这一个属血气的爱呢升华即使生命受到威胁，依然愿意去主动的去舍己，主动的去爱，那我觉得说神的国真的就是降临在这个地上了。那到底要怎样呢才能够使我们这一个属血气的这一个爱呢升华到像主一样的这样子的舍己的爱呢？我们知道说有一句话说，风平浪静的海其实是训练不出好水手。所以我们来看第28到40节，我们看到就是在这里呢，我们就是耶稣怎样的去胜过邪恶，然后我们从这边可以怎样的学习让我们的爱升华。那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看到很多人性的败坏，我们看到有许多就是人的虚伪、诡诈，还有残暴、不公义、没有真理种种的邪恶的作为。那就算在28节里我们看到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里面解去那时候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去，因为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那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呢，我们看到他们自认清高，他们怕踏入这个宴席呢，因为这个是外邦人的地方嘛，会遭到污秽，但是呢他们却以外邦人的手来杀掉生命的主。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一种虚伪的这个作为。那还有呢，在31节里面呢，比拉多这样子说，他说你们自己带他去吧，那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但是犹太人却说了这一句话，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那这一句话呢，其实很明显的他们根本不想要审判，他们也不想要去找出任何原因，他们因为他们的心里面其实他们就是定义一定要耶稣死了，就是要杀耶稣。所以呢他们在这一句话里面呢其实是表露无遗的，就是他们就是要杀人。那他们是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他们就借用比拉多的手判耶稣死刑。如果说他们有杀人的权柄，可能他们很早就已经把耶稣杀了。所以这一帮人的诡诈、残暴，甚至失去理智的情愿选择这一个杀人犯巴拉巴，也要杀害耶稣的生命。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人的心其实是被魔鬼全部的占据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另外一组人，就是这一些大祭司亚拿，还有该亚法，甚至是还有比拉多。那对耶稣的审判呢其实是非常的草率和不公正的，就好像比拉多他根本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第38节里面说到他根本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但是因为碍于群众的这一个压力， 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就判耶稣死刑。那从马太福音的记载，我们看到比拉多呢在众人面前洗手，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跟我无关，这个流耶稣血的这一件事情我是不负责的。但是我们看到呢，就是在历史学家的这一个记载里面呢，比拉多最后的结局呢是遇到这个惨变，而且呢他是自杀身亡的。所以呢在这一段经节里面，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人性的败坏。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一些邪恶的人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愿意继续的去爱？我们还能够爱得出吗？那我想哦，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他能够坦然的面对一切。原因呢在这一个第36节，耶稣回答说，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一个世界。那耶稣能够继续的这样子的去爱，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命定在哪里，他也知道天父对世人的爱，而且他这一个上十字架是一定要成就的。所以呢他没有把他的眼目定睛在人对他的伤害里面，而是定睛在父神交托给他的这一个使命。他看到的是永恒，他看到的是天父的心意，是超越这个世俗的一切。因此呢我们看到呢在耶稣所成就的这一个救恩里面呢，他不只是给门徒，他也是给这一批羞辱他的人，杀害他的人，甚至是给卖主的犹大。他并没有说哦，犹大你卖了我，这个救恩你没有份。他也没有说哦，这些法利赛人你们我的救恩是不给你们的。他没有，他是为全人类，为所有的人，甚至是那一些杀害他的人，这一份救恩也是给他们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只要他们真心悔改的话，我相信主依然以全然的爱来爱他们，来接纳他们。但是很可惜的，我们看到犹大呢最后他是有后悔，但是没有改过，而且是选择了逃避责任自杀，所以他从恩典中掉落了。那我们知道在第一节里面呢提到呢，耶稣带领门徒进到一个院子里面，就是我们知道说从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这是客西马尼园哦。那据说呢这一个院子的四围呢是种满了橄榄树，而且客西马尼园它的这一个意思呢是榨油机，就是压榨橄榄油的这一个机器哦。然后我们知道呢橄榄要变成油哦，是需要经过一段非常就是需要经过压榨，还有经过提炼，然后才能够变成这一个非常有用的这个油。那同样的今天人呢，人的爱呢，如果没有经历，没有经过考验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能够试验得出我们对主的爱到底有多深，对人的爱又到底有多真。那的确要真实的去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对那一些伤害过我们，逼迫过我们，或者是诬告我们，甚至视我们为仇人的人，你要去爱他确实是不容易的。但是弟兄姐妹，去爱是神给每一个孩子的这一个，也是其中的一个使命，也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一个大诫命，爱神还有爱人。所以呢当我们经历考验的时候呢，我们求真理的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求圣灵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明白说这是神对我们生命的这一个呼召。而且呢这一些考验，这一些所谓的人家对我们的这些压迫，还是这一个压榨，或者是这一个逼迫，其实是对我们有益的，是因为神要提升我们的爱，让我们能够从这一个世俗的这一个血气的爱呢超越这一个境界，能够进入到这一个永恒里面的这个有价值的爱，就像好像主耶稣一样，能够用第四度空间的爱来爱人，就是他不看环境，他知道说神要这样子，而且能够有这个属灵的眼光，用属世的方式，用属灵的方式去爱。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我们感谢主，在今年呢，神呢其实给 GK 的主题是全然的爱。那 主要 GK 的弟兄姐妹呢来认识并且领受神从神而来的爱，就是那一个毫无条件全然的爱。那好像我们呢不只能够在信仰上呢能够站立得住，而且还是能够全然去爱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尽我们的这一个责任，用神的爱去爱人。但是呢我们发现到其实要爱看不见的神，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因为看得见世俗的东西给把我们给牵扯去。所以其实要爱神不容易，要爱那一些人也不容易。人虽然可以肉眼可以看见，但是人有很多不可爱的地方。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求神神的灵不断的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去活出这一个主所谓的这一个全然的爱。那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呢第22章里面呢记载了，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呢，耶稣转过头来看彼得一眼。那这一眼呢代表什么呢？那如果是我们一定会是这一眼一定会是，是不是彼得你看，是不是我已经说了你一定会出卖我的。但是呢我相信主不是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彼得，然后我相信主耶稣看彼得的这一眼呢是充满着爱和怜悯，而且呢是一个了解，是包容，是体谅的这一个一个眼光。那主的那一个眼光呢其实要对彼得说的是，彼得我知道你的软弱，我知道你的困难，我知道你的无能为力，我也知道你心里的惧怕，我完全明白。那这一个体谅，这一个包容，这个充满爱的眼神呢让彼得哭了走出去，那也为他带来了盼望，让他能够有回转的机会，以至于他到最后呢能够有勇气来为主殉道，倒挂被钉在十字架上来为主死。所以呢弟兄姐妹，在现今这一个末后的时代，我们都知道现在是黑暗权势张牙舞爪的这一个时代，而且呢有很多人心的败坏险恶，但是呢也有许多主所爱的灵魂正在挣扎，也有许多主所爱的孩子像彼得一样的软弱跌倒。那求主让我们能够就是从这个属血气的这个爱呢升华到像主一样舍己，不在乎人的伤害，去体谅去包容，以全然的爱来胜过这个邪恶的时代，为身边的人带来盼望。因为我们试问自己，主也何尝不是常常用看彼得的眼光来看我们呢？有多少次我们跌倒了，但是主依然用那一个怜悯的眼光来看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跌倒的时候能够重新站立起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爱的试炼中不断的我们的这一个爱能够不断的升华，成为这一个像主一样全然的爱，能够全然的爱神，也能够全然的爱人。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犹大传道。
好，我们谢谢Deborah 今天为我们做的这一个分享。好，的确是主的爱呢在这张经文里面彰显出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看福音书的时候呢或者看其他的神的话语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从人的这一个生命的困难啊问题啊软弱有一些的学习，然后我们也会从神跟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我们来看到神的一个心意属性。Yeah, 所以我今天听Deborah 在分享的整个过程里面呢他的一个焦点就是要让我们明白神的爱，以致呢从人的角度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接纳有软弱的生命在我们当中，以致我们可以呢明白神的爱，愿意为神献上。这个是他整个分享里面的一个大方向。我在听的过程里面我就开始在问，到底呢耶稣的这一份爱啊为什么是这么的勇敢， 当然我们知道从圣经的教导，因为他是顺服，因为他跟父有这一份的关系，因为他是神，他知道人呢在这个败坏的这个世界，在这个罪的问题里面他需要救赎人类，以致呢人真的可以脱离这个世界的这个辖制，这个罪恶的辖制。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激发耶稣去这样的舍命，这样的全然放下是在这个第十一节这里。第十一节他说，当耶稣看到彼得拔出刀来嘛，对不对然后他说你要把刀收回去，然后后面他就讲了这句话。这句话呢他说，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不喝呢，我岂可不喝呢？耶稣如果我们用简单的话说，当父把这一个杯啊要我这样的喝下去，我可以选择不喝吗？为什么我选择不喝？为什么我选择不喝不要去不喝而要去喝我要讲的是这样原来这个杯呢它的意思呢，当耶稣说我要喝这一这个杯的时候呢，在它原文里面，杯带着一个什么呢？神的愤怒。因为耶稣太清楚呢，有一天这个世界要结束，人类因为罪的问题呢，若神的这个愤怒降到世间，其实人类如果没有得着这个救恩呢，我们的这个生命要面对的这个神的审判，其实是很恐怖的呀。所以是借着因为耶稣知道呢这一份的耶稣之前有说嘛他说若这杯父你可以挪去，你拿掉吧但是呢他虽然说这不是我的旨意我只求父你的旨意去行。因为耶稣真的他这一份的爱背后，因为他太过清楚，他太过了解今天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晨祷呢，你聆听我们今天晨祷信息的人，如果你稍微安静下来，你说稍微找一点点时间来有一点的反思，今天在我们生命中呢，所有出现在人类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健康的问题，这一个国家跟国家呢战争呢带来破坏的问题，这些问题呢最后你追溯到那个根源，都是因为罪的问题。所以其实呢我们不需要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呢才去思想到底神的愤怒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当人在最终呢你要面对罪带来的这一个破坏毁坏呢其实已经够我们受的了但是因为人呢活在罪里面呢，他没有办法看到这一点，他更没有办法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爱。所以耶稣呢需要呢用一个很实际的一个action 上到这个十字架去呢来带下这一个救恩。人没有办法看到，人没有办法明白甚至保罗也有说，人没有办法说为什么耶稣的救赎呢是要透过这个十字架将来救赎人类的。我们人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唯独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升到天上，他差派他的圣灵。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我礼拜天我分享的时候记得我说，彼得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三次不认主，他很想爱耶稣，他甚至就刚才 Deborah 说他冲动到用那把刀割到那个祭司的那个仆人的耳朵这个血迹的爱呢代表什么？没有被圣灵引导，所以是没有能力的，你也没有办法知道呢这个罪的这一个代价跟神的那个震怒是有多大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这个圣灵的时代，新约的一个时代呢，我很相信圣灵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呢，他要使许多许多人明白神的这一个 震怒那个愤怒。因为为什么呢？今天人若不是因为人可以活在最终呢，一直在最终里面被蒙蔽的唯有这个圣灵的工作来到呢，才可以使人唤醒。所以今天这个十字架的大能呢，他带下的这个救恩呢，是一件神极大的恩典。但我觉得神有一个更大的恩典，是因为透过这个救恩呢，他赐下圣灵的工作让人呢能够做一个对的选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看到其实从人的角度，我们看到今天犹大是十二门徒之中的一个门徒 OK， 他选择出卖了耶稣。彼得也是十二个门徒之中的这个当中的一个门徒但是呢彼得当时选择否认耶稣。然后透过众人来讲呢，无论是祭司、兵丁还有这个法利赛人，他们逼迫耶稣。然后从这些犹太人的当中呢，他们选择要释放那个罪人那个杀人犯，而钉死耶稣。但是这些所有这些的问题呢，他都不可以拦阻耶稣上十字架，有没有所以从这个真理的角度呢，我们今天身为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可以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思想呢？就是耶稣今天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他已经成就了但是身为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同样呢在我们身边中，我们会被人出卖弟兄姐妹，在你的这一个人生的道路里面，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我们曾经被同事，我们被我们所爱的，我们信任的人出卖过甚至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关系里面，我们也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所付出的这些辛劳，我们所做的东西我们所做的这个付出的这个爱啊，这些东西也会被人否认否定甚至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像耶稣一样呢，有不同的一群人呢，为了抓一个人，一个整群人来攻你啊。所以你在你的服事里面呢，你也可能有这样的经历的但是在这些过程里面呢，若我们呢不是靠着圣灵的这一个角度呢来思想呢，而跟圣灵有一个关系，我们会像十字架前的这一个犹大，我们会像十字架前的这个彼得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是在十字架后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在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之后的那一个生命跟看见，以致我们可以坚持到最后。所以最后我有一个思想呢，就是其实从这一个犹大的这一个生命里面呢他其实当时你知道耶稣呢给他一个选择嘛，对不对？但是他选择的呢就是完全好像放弃神所以最后他讲刚才 Debra 有讲他选择就自杀就死了。所以其实呢认不认定神，跟不跟随神，其实是人要做一个选择。彼得虽然在十字架之前呢，他因为太多的惧怕，他不敢认但是因着这个被圣灵充满之后呢，过后呢他也做了一个选择他跟随了这个主他最后也是愿意为主殉道其实我在想呢，今天从这个两个门徒的角度来讲呢，也让我们想到其实神的属性是他创造人类的属性，他其实给我们人呢有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特别走十字架的道路里面，我们会面对试探，我们会面对攻击，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是在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选择呢走在主的这个道路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软弱的人里面我们也学习做选择，但是在这个爱我们的主里面呢耶稣他也做一个选择，因为他选择爱人类，所以最后他上十字架所以其实你知道昨天我在看到这个 耶稣当时呢，刚才这个 Deborah 有分享嘛，他就说到，当耶稣说我就是的那个时候啊，你看到那节经文之前呢，第三节他说，犹大领了一队的兵和祭司并法利赛人啊、然后他们拿着这一个灯笼、火把，还有什么呢？兵器，就来到园里。其实当时呢，那个来势汹汹的，他是在黑暗晚上的。其实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神仿佛跟我说，诶，这个好像就是一个黑暗的一个权势，黑暗的一个势力。他仿佛就在如果我们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他好像一个属灵征战来到了啊、但是呢，耶稣面对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呢，他用什么他没有用兵器，甚至这个彼得八处到来，他说到你要放下。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呢？其实耶稣是要彰显他的两件事情，神性跟这一个权柄。因为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那些人就跌倒。其实在以西结书呢，在一些先知书里面呢，旧约里面，当神彰显他的神性的时候呢，人是会被吓到扑倒的。所以对呢，明白摩西五经的人，五经的这些祭司，这些人 by right 他们应该要知道，这时候呢，为什么耶稣一讲到他的身份的时候，他们会被整个人震动吓到跌倒。好、那个不是一个惧怕，因为那个是the manifestation of God、yeah。但是他们仍然选择没有相信这位神，明白吗？他们仍然还把耶稣绑起来啊！所以耶稣可以彰显他的 authority， 他讲他的名字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权柄。而且耶稣要告诉呢这些来捉拿他的人什么呢？今天我可以救赎全世界，是因为我选择把我的生命放下，不是你们来捉我的。明白吗？因为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耶稣说I lay down my life， 所以最后他说呢父神你给我的呢，我没有一个是失去的，除了那个不属我的，就是犹大，甚至我想救赎他他不属我的，你给我的我都有这个权柄拿回，因为 I lay my life。 所以今天我看到耶稣的这一个教导呢，他告诉我们什么？今天呢，我们要救赎我们身边的人，耶稣要透过我们救赎我们身边的人，我们需要学习什么？放下，我们也可以舍己。当我们 lay down 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权柄能够去救赎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我们呢一直抓着我们自己所要的我们的自我啊，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种种，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救赎人。所以耶稣很清楚的，他的 lay down 因为不是他惧怕，是因为他回应父神的心意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看到神的爱是非常大的，而且在他爱里面呢，神的神性跟他的权柄彰显在我们当中我们要竭力呢靠圣灵的这个带领跟建造呢，以致我们可以全然爱神，不是出于勉强也不是出于逼迫的。